大家好，欢迎收听新期的九号酒馆，我是大美，
我是 Joyce。
我是冰冰。新年第二期是吧？没有食言，正常录节目了。
太棒了，回归正轨。
对，然后今天呢，想跟大家，因为最近不是澳网在那个直播嘛，我从澳洲回来，在 Joyce 家先带狗，然后又多住了几天，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疯狂的看澳网的比赛，然后因为回到了新西兰，生活的这个 routine 恢复了吧，又开始正常的运动啊、健身什么的。然后其实本质上，我跟 Joyce 都是非常非常爱运动的人，然后也同时也特别特别爱看体育比赛和各种体育赛事，所以这周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运动吧，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与快乐。
对，我也是通过了大美了解了那个看澳网的一些比赛规则，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最早我给 Joyce 当时去年什么时候吧，我就给他安利过那个网飞的纪录片《Breakpoint》，然后当时好像这个消息就石沉大海了，没有听到他任何的回复，也没有看，因为最近澳网更新嘛，他可能就，你是不是就重新，这是因为这个才捡起来看的？
我是先打网球，再看澳网，再看那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就是刚开始我跟 Simon 在一起的头几年，我们都是在 hiking 的嘛。去年的那米普峡湾的徒步，感觉他的那个膝盖受伤了，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找一个我们俩可以一起的运动吧。然后其实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跟我参加那个 CrossFit Plus，我就特别的激动，结果他就这么一说，并没有实践当中。后来他自己是非常喜欢网球的嘛，他有一段时间经常跟他的朋友就是每周一次打网球，然后再吃披萨喝酒。我其实2年前我就买了网球拍，但是因为我当时是肩膀受伤了，我不能玩嘛。后来其实他们吐槽过我很多次，他说那网球拍可以卖掉了，他说买来一次都没有用过。然后后来我说现在夏天，尤其今年奥克兰夏天就是不下雨了，所以我们就经常就是会傍晚的时候，在我家后面有一个我们叫 laneway 吧，就是停车的地方，我们一起打出汗了，然后两个人之间居然产生了内啡肽 endorphin，就是那会儿徒步的快乐又回来了，然后就觉得说，哎，天呐，这是老天赏赐给我们，就是进一步的能够就是improve our relationship 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就说，哦，我就说，那我就打网球吧，就突然间对网球很感兴趣了，然后我就想起大美推荐我的奈飞纪录片。
这里我要先插一句，Joyce 人生的两个主题，真的就是谈恋爱跟搞钱，连搞个运动都能够上升到提升亲 密
亲密
关
关
系，
系，
对。
就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亲密关系两个人一起做事情。做都喜欢的事情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不徒步很久了嘛，然后我就想说，那能够做一些什么呢？就网球就挺好。我们两个甚至一起去看那个 Netflix 的那个 Breaking Point 的那纪录片，就是只可惜他要一周只看个一两集，然后我趁着大美在我家就把它全看完了。
我是1月13号从澳洲回来的，然后住去了 Joyce 家里。结果今年的澳网是1月14号开赛，当时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的功课，我就完美的错过了，我就感觉还就有一点点遗憾吧。其实要不然在墨尔本什么的再多住一周两周的，看看比赛也挺好的。但是我去到 Joyce 家的时候，他正好在打网球跟看，然后就我本来就是那种你知道澳网在新西兰的时间大概就是每天晚上9点呀、11点呀，这个你下班可以看这个时间嘛。我通常是。如果没有人跟我一起看，我自己其实也挺难的。结果在 Joyce 家的时候，每天我们就可能白天有时候看一两集纪录片，然后下午和晚上在一起追一点比赛，然后 Joyce 现在开始上网球课，他晚上再睡打打网球，就感觉这一周的生活都是在围绕网球，就觉得看体育比赛很快乐，做体育运动很快乐，然后就是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就是能给人带来很多的快乐。
所以
就
你说，
现在在学网球课呀。
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李娜的影响，就我就觉得说华人，就是打网球这么厉害。我其实第一次就是开始就学一样新东西，我开始找华人教练了。然后我去上了，我就觉得说，就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差不多7点钟上课，太就是外面还是有太阳，那不是很热。我感觉教练也很专业，就是告诉你怎么样，你从零开始。我觉得就是华人教练非常注意你的细节，这个跟我在学 CrossFit 一样。我觉得我因为我在国内去上海一个 就是 CrossFit Box 去练过吧，还有杭州也去过一个，他们非常的抠你的细节、你的技术，但然后在新西兰这边，他们就不会太抠你的细节，就觉得你只要 have fun 就行了。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样的 approach 不是特别适合我，因为你如果不是特别抠细节技术的话，你后期很容易受伤。然后我现在的华人教练他也一直跟我讲，他是一个台湾人吧，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你一定要姿势正确，他说这样后期才不会受伤。我现在特别的卷，我现在有一个洋人的 Anthem 的一个成人团课，然后一个华人的成人团课，我还有一个1对2的私教，就能充分的感觉到我现在对网球的热情。
你现在一周打几次啊？
我现在一周的话大概会上4节课。However，我现在想说的是，因为是就是团课6个人的哈，其实对你的 fitness 的要求、体力要求不是特别高。但是因为我这个星期一开始上了1对2的团课，其实在上之前我就想说，哦，感觉好像像我们这种新手阶段不是特别要求体力嘛。我在上那1对2的团课之前还上了一堂 CrossFit 的课，我觉得我的体力完全能 handle 的。结果到了1对2之后就对体力的要求挺高的，然后我是当时上那一节私教课，我就有点体力不支的感觉。
这次真的很卷，周日晚上吧。然后我当时跟 Simon 在家里看那个网球比赛，他6点半去上课，8点半回来，然后又拉着 Simon 在门外打网球，又打了快半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当时我就觉得，天呐，这个女人疯了吧！
哎，我要问一下，就是这个网球的乐趣在哪里呀？
哦，对，我的乐趣就是我能出汗，然后我会脑子会出现快乐的感觉，就这么简单，没有了。
OK，
我可以分
明
享一
白
下
了。
我为什么喜欢看网球。
你可以讲，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尝试过打网球，之前他们在中区每个周末都打，对，我就是不爱网球。
就是，我可以先简单聊两句网飞的那个纪录片哈，它其实就是像 F1 的那个纪录片《Drive to Survive》一样，它是每年大家在几个大满贯赛事，还有几个不同国家的这种巡回赛事里面。去跟踪这些所有球员这一年的记录跟表现，当然他其实镜头主要集中的还是在可能 top 20、top 30，偶尔会有一些50排外，但是性格比较强烈的这些网球选手出现。然后那纪录片，因为网球是一项非常非常集中在个人品牌和个人性格和表现的一种运动上，它不像可能你篮球 F1，你代表车队，然后你代表团队，然后你需要团队去操作。网球是一项非常非常集中在个人的这种赛事。然后你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当然八卦先不讲了哈，就是你肯定是会有这种很强的这种冲突啊、转折呀、戏剧性的在里面。另外就是所有的男生女生身材实在是太好了，我的天呐，就是。网球选手的身材就是那种完全可以在你的审美范围之内，你会觉得特别特别好看的那种。他不像你可能有一些什么橄榄球运动员，可能会觉得很壮很高，或者是举重你已经超出你正常的这种审美范围。那网球运动员的身材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每天看到这些肉体在那里跑来跑去，我感觉我都会觉得很幸福。然后其次就是网球之间，我觉得这种对抗吧，它是当然也会有那种很长很长很臭很臭的拉锯。这样如果是一些普通选手，但是如果你看到稍微大一点的级别的赛事和排名比较高的这种选手之间的比赛，那种拉锯冲突，还有他们之间那种紧张感，特别是当你有了那种你支持的人的时候，就比如说前两天澳网，中国的德比郑钦文对。王雅凡的时候，就是他们俩一直打到抢十的比赛的最后几个球，然后你全程的心都跟着他们在走。特别是如果你的心，比如说我偏向支持郑钦文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哦，天呐，他这个球为什么输了？他这个球为什么赢了？你的心会一直跟着，直到最后。而且他的比赛时长可能从1个小时到3个小时不等，全程你的荷尔蒙跟你的紧张情绪就会跟着他随时起伏。而且网球的入门的门槛非常非常的低，就是你看这个比赛，因为规则很简单，你很容易跟朋友之间分享，然后去聊起来。我觉得它不像 F1，你可能看 Drive to Survive，你看完之后，你可能就觉得是10个车队在转圈圈，20个选手在跑来跑去，你有点 get 不到那些规则，没有人跟你讲，你入门比较难。但是网球真的是入门观赏性和各方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看的一项比赛。
我的话是因为看了那个奈飞的 Breakpoint 的那个纪录片嘛，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有帮助。就是你大概对各个 top 的选手，你知道他们的 personality 是怎么样子，然后你再刚好现在不是在看澳网吗？你就知道，天呐，我记得我跟大美有一天晚上是中国选手那个商俊成和那个 Carlos 对吧？
全
他
球
对
排
比。
名第二，
对，然后我们刚好在头一天看那个网飞 Season Two 的什么 The Future Energy，我说天呐，我们认识这个西班牙选手，就突然间觉得就是追比赛的话，就好像说啊，我了解这个人，然后就觉得有看头了。当然，像大美说的，这个就网球非常具有观赏性嘛，你只要就是基本上问他一下，就我当时就问大美和 Simon，我说。他们这个比赛规则是怎么样？你大概的就了解了。尤其你自己又练了网球之后，你又觉得说啊，他们真的太厉害了。其实我和 Simon 就是因为不能看昨天晚上11点的比赛，我们其实第二天早上两人一早就看这个比赛结果怎么样。因为对这个选手了解了，就会想说，哎呀，好期待他下一场的表现。
对，我今天早晨也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在忙着递那个英国签证，也确实是没看。然后今天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搜昨天的比赛结果，然后看到他是6-0、6-2，然后两局直接赢了的时候，觉得哎呀好开心啊！只要也是中国选手，心里就特别高兴。
对。
我的话，我虽然没有打网球，但是我今年回来以后，我是13号回来的嘛，现在已经过去10天了。然后最近在跟着 EC 在练一个 full body program，就是传统的，就是去健身房撸铁，就上重量。因为我以前是做很多的有氧，比如说我去健身房只会选择跑步机呀、划船呀这一些，然后平时可能会跑步，然后去莱美上团课，就是我大部分的运动都是带有氧，我很少会去练无氧。所以我今年开始跟着 EC 去健身房，在做无氧，然后他就介绍了这个 program，然后我们两个人一直在做。它是一个10周的全身项目，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对那些器材什么的，说实话是有点搞不清楚的，怎么调整座位啊，哪个东西做几个 rep 呀，这些我是有点搞不清楚的。但 EC 是这种对这种东西，了解的非常非常细，而且他是那种。比如说我自己啊，我自己去做一项运动，我可能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结束了。但是当有一个相对专业的人带着你去做的时候，我就比较容易投入，因为他负责做所有的功课，然后我只要去在现场负责出汗水就可以了。对，所以他其实是这个10周的项目，就是一个全身的，就是每天他会给你可能安排5到6组的运动，分别针对你的肩膀、核心、腿部、小臂、小腿，就是各个运动，他会给你搭配一个10周的组合。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坚持了，我坚持到第10天了嘛，不知道会坚持多久。但是我现在特别特别享受做无氧的这个过程，因为首先做无氧，每天起来身上都会比较酸，有那种肌肉的酸胀感。当然可能是因为我刚回来恢复运动，所以。本身可能肌肉有一定的适应的情况，然后所以就是会排很多酸。每天做完运动之后都睡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第二天起来之后身上有一点酸酸的，前两天还觉得有点痛，然后这两天习惯了之后，就是会有一点点期待去完健身房起来之后身上有一点酸酸的，你懂吧？就是感觉有一点
长
那
肌
种，
肉，肌
对
肉
对
在增
对，
长，有没
还
有
有。
觉得自己身体就是有线条了？
有一点点变化，但可能因为我饮食上注意的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可能目前能感觉到有在肌肉有一些长，但是并没有，可能时间比较短吧，目前还没有那种质的变化。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不做无氧的，我现在做完这些器械之后，就觉得还是挺快乐的。而且你知道，新年之后的新西兰的健身房真的是太卷了，就是我是下班以后，大概每天可能7点8点才会去健身房练到9点10点出来。我昨天晚上9点半从健身房出来，停车场是满的，没有停车位的。就是每天，因为我都是9点10点出来，它全部都是人，就是你都有一点难想象，天呐，就是有这么多人爱运动、爱健身吗？而且就是基本上，因为在我去的是就是最便宜的 City Fitness 嘛，所以大家基本全是撸铁的，没有团课。然后你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所有的人的身，不能说所有吧，大部分的身材都很好。然后很多人就是自己带一个耳机，然后全场就那样撸个1到2个小时，然后做这种全身的这种运动，你就觉得天呐，就是让我第一次觉得健身房的氛围还就
很
是会
好，
影响到你，对，就是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在卖力。 我以前去过一阵子，之前一个小的健身房，就是人不多，但是呢，就是你可能环境就没有那么拥挤。但现在这个就比较便宜，人就很多，但是进去之后，哎，你就会有那种我靠，所有人都在如此的运动，穿得如此好看，身材这么好，你就会有一点潜移默化被影响到。那目前我还是很 enjoy 这个撸铁的过程的，很快乐，很快乐。
我也是觉得，因为我大概是去年10月份做手术，其实是休息了2个月，我是今年1月份才开始重新回归健身房，回去了我的 CrossFit 嘛。然后我私教那边我暂时暂停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跟着私教练撸铁哈，练无氧。你真的就1个月，就是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线条是出来的。有氧的话，就是有氧练那会儿是特别的开心的，但是对自己的身体的肌肉的塑形，感觉就是没有有氧那么给力。
对，而且没有那么快。就是我以前就是跑步和团课的时候，你觉得出了很多汗，然后那半个小时、1个小时，你也觉得好像还是挺开心的。但是就是身材变化上是比较难的，而且你肌肉的增长就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做无氧这种的效果就是显而易见，我感觉我只要练1个礼拜，基本上整个身体就会结实一大圈，还是很不一样，但我回来之前那周，因为我在悉尼嘛，就是在那个爷爷阿火和大米家里住了一周，然后他们户外博主嘛，然后更卷，每天早晨大米基本上6、7点钟就起床，然后先去健身房，然后如果不去健身房就去跑步，然后有的时候下午，因为他是我在家里办公嘛，下午可能5、6点的时候，阿火下班回来，他们就会再去一个地方再运动，但基本上就是去海边。所以我之前跟他们去海边跑了2次步。这里我还想提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这次能够相对还比较就是享受撸铁的这个过程，因为是EC 带着我在练，他比较专业，然后呢，他有一个巨大的 Excel 表，它大概是练2天休一天，练3天休一天。它把你每天要做的具体的动作全部都给你列了出来，然后包括你要使用的器械，然后你练的这个东西针对的部位，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它会告诉你这个器械，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它都会在后面有一个详细的链接，你点击一下就可以跳转到 YouTube 去看一下这个器械如何使用。然后你如果觉得这个设备你的使用难度很大，或者是你的体力没有办法支撑，那它还会再给你一组备选的动作和备选的教程。所以就是一整套这样的详细的指示你健身的指示，然后同时他还会再配合记录一下你每天练的每一组的数量跟重量，然后你在每天或者是每周你在练习的时候，如果你回到了前周的这种重复的动作，你就会知道自己在上一周练了多少，这周有多少的进步。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体上是还比较科学的，就让我觉得跟了一个人练会减少我对这个事情的research 的这个程度，就是只是奉献体力的话，让我觉得变得就比较简单。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撸铁的经验的话，还是可以找一个相对比较有经验的人带大家入一下，
门。
对，入一下门。然后，同时因为健身确实是，你做无氧撸铁的话，确实是很多设备，因为上重量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姿势的准确性，还是有一点容易受伤的。所以，还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自己太去上太大的重量，跟一个比较专的人一起练，或者找一个私教带一带，我觉得会能够提升你对这件事情的享受程度、跟快乐感和专业程度，也避免很多这种不必要的麻烦，那冰冰呢？你就是平时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别的这种替代方式动一动？
我其实还挺爱运动的，之前打球也经常打，但之前打羽毛球、壁球，然后连我们徒步，然后跳舞啊，其实出汗的感觉真的让人蛮怀念的。最近关键是夏天特别热嘛，网球其实有试过一段，我们中区有几个朋友一直打网球，但我就实在是没有 get 到网球的，就是打网球的乐趣，因为它跟打羽毛球很像，我一直要用手腕，然后特别容易受伤。其实他们是用的那个整个手臂的力量，就是我没有可能没有羽毛球那种短平快的那种刺激。我觉得我常常把它跟羽毛球相比，因为我反应很快，但是我耐力不行，明白吗？
我 觉
所
得
以你
体
就
力不行吗？耐力不行的意
那就
思。
不行，体力不行，关键还是没有 get 到乐趣哈。
我觉得羽毛球是上手比较容易，你想打难了比
嗯，
较，打好了比较难，因为它上手比较容易，
嗯。
所以你很快就能有这种两个人的来回跟对抗，你比较容易就投入
对，
进去了。但是你想提升你的技术是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的。网球
对，
上手，我觉得你想要有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跟对抗，就是打到比较好，不是一直捡球，你还是要付出一些学习的时间成本在里面的。
对，要训练，要训练。因为打壁球也是一样，打壁球它就是很快速的这种，而且每个角度可能还反弹的不太一样。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因为可能对不适合这个打网球，
反正大家有的时候就像我一直没有体验到滑雪的乐趣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有这种喜欢的不喜欢的，哪一个能带给你多少的刺激，还是真的每个人真是因人而异。
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我做那个white water kayak，就是那个划船嘛，那个运动是我觉得我不行的一个运动，不是不喜欢，就是进入水里面的那个状态是很恐惧的。最近其实没啥，最近就是每天散步啊，因为知道我们家那位怀孕了嘛，所以每天必定要散2次步。因为夏天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太阳落山比较晚嘛，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在回家做了饭之后去公园里面吃饭，吃三明治啊，或者是就拿个地垫坐一下，吃完饭就是散步。还有就是早上的或者晚上的瑜伽是必做的。以前是特别没法安静的人，但自从几年前去了那个就 Body Balance，它里面有关于瑜伽的东西，所以我虽然很久没去上课了，但是在家里会去做一个，比如说晨间唤醒，或者是晚上睡前的一个瑜伽，这样子。对，其实就普通的运动，这个也比较简单，说实话。因为我之前看有一个人在网上分享说，应该是尼诺吧，他说你住在公园的好处就是你能近就不要远，这样的话你每天就不用让自己花很多的精力让自己起床，然后去跑步散步，所以就还
是
行
的，
吧。
这个你刚刚说两个，我都觉得特别同意。第一个是今年新西兰，就是因为今年夏天没有怎么下雨。去年夏天我回国了6周嘛，然后今年在这边就会觉得，因为夏天的时间变长，到9点多才黑天。你下完班吃完晚饭，你还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天是亮的，这个感觉特别好。就是你每次，比如说我出去运动，或者是去见朋友，干完结束之后，你回家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你觉得这一天好长呀，就是你感觉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冬天嘛，你就4、5点钟、5、6点钟黑天了，就只想窝在家里，就不想动了，而且你觉得很冷，所以就有一种那种有点缩着的，就会有点犯懒。但是夏天就让我觉得，因为时长变长了，让我觉得好像，想做的事情和能做的事情和真的做了的事情又变多啊。我回来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充实，
对，你
还
的
有，
精力啊，身体啊，身体也比较舒展嘛，
对，
所以你的
还有
时
你刚刚
间、精力
说
是，
那个就是运动，就是选择家附近的这个，我特别同意，特别同意。我去年不是去。当时因为我不是一直不会踩水嘛，然后当时我就去找了一个教练，找了一个1对1的教练去游泳馆去继续学习游泳，大概去了6周还是8周，但基本上就是把蛙泳的姿势做了一些调教，然后基本上呼吸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自由泳开了个头，但是后来哎忘了是干嘛，好像是8月我去澳洲，中间断了几周之后。我就一想到我每天要开车15多分钟，还是到20分钟，我就不想，就是我就不想去了。后来那个教练又再回来找我，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就是有一点犯懒，而且是冬天嘛，就没有那种动力，然后就是又是半途而废了。然后今年的话，目前能够坚持的运动都是在家周围开车绝对不会超过10分钟的地方，健身房3分钟，然后跑步的公园就是。就过路口就是让我觉得控制在你的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你就会增强对这个运动的坚持性。就是如果是那种让我说，比如说 Joyce 之前去 CrossFit，其实我也觉得还行，但是你如果让我每天开个15分钟的车去到那边，虽然开车时间不长，但是绝对距离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远，我就有点不太想去啊，就是会想把这个能够接触到这项运动的。时间成本和距离成本尽量的控制的少一点，就会增强我能够坚持这个运动的这个可能性。
这点我还是很同意的，因为我的 CrossFit 的课是离家5分钟，然后网球的地方是10分钟，然后我之前私教的地方我是要开车到 city 去的，大概开车开过去还好，20分钟，回来有的时候堵就要大概30到40分钟。 我的确就是很难坚持下来。我现在唯一的动力就是说，假使我怀孕了，过了3个月，那个时候我要找私教，我觉得我是能坚持的下来的。不然的话，就是后来我那个私教跟我说，他们澳大嘛，因为我是去澳大的那个健身房，他说他们澳大今年9月份会有个5层楼南半球最大的那个健身馆造成。然后我说那我停车咋办啊？他说你停车就得自己想办法了。我就想说，天呐，那你们造成了我可能就真的不想去了，因为你还想去私体再停车，所以停车又特别的贵。我倒是能够停在下面的办公室，但是走路也要走个10分钟，就觉得很麻烦。
嗯，太难坚持了，而且很多时候你是主要是可能比较自律啊，固定时间啊，固定去固定地点，但有些就是你希望便利嘛，像我们就是哦，今天时间还行，我们去健身，所以就很难。如果这个通勤时间太长的话，
我觉得夏天。啊，还有就是天气好，这2个真的很重要，就会让你更加愿意出去去活动一下。
对对，上周日早晨起来坐下。带着我跟 Max 去一个海滩狗公园，带着我们两个一起去溜了个弯儿。对，就是因为夏天，那个地方开车还要40分钟的，但是你去了之后就还是很快乐。哎呀，我太喜欢夏天了，夏
对，
天是好。
然后甚至包括我们家的狗最近都在海边去游泳了。就是你更加的愿意去做一些比较 active 的事情吧。
对，就是新西兰夏天真的太舒服了。
我觉得除了讲运动之外，还要分享一些关于吃的。怎么样吃得更加健康？
好呀，你说一
重
下呗，因为
要。
我从来没有在饮食上做过控制。
对，但美从来没有饮食做过控制，跟我一样，因为我们都特别瘦，对吧？
对，而
而
且
且
真
真的
的，
非都不是一方体质，怎么吃都不胖。
太羡
对，
慕你们了。
我 partner 她怀孕之后要监测，要做那个怎么血糖筛查，第一次是做1个小时的，就是那种你喝一瓶葡萄糖，然后隔了1小时之后测你的血液的糖度，她没有过。过了2周，医生说，那你再做一个糖耐，就是极度的糖的忍受度，然后又没过，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吓人，因为这就是妊娠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得出来的这个就后果会非常严重吧，就各种方面的 risk，这不多讲了，所以我们最近就特别注意饮食，基本上我们的碳水都减了，就第一个碳水减量，第二个不吃经济
精
碳
米
水
精
全部吃
面。
粗粮，对，精米精面全吃粗的。然后第三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买东西、买食品都要看包装，看他们的 energy 含量啊，这个
碳
sodium
水
含
含
量、
量。
碳水含量什么都要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吃水果，因为之前他虽然我们一直控制这个饮食，但是他水果吃的很多。后来就发现有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水果的它有不同的
昂
水果，
康。
不同的升糖指数。所以这个最近就是我们饮食上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但很可惜测了2周之后到现在还是没过哈，所以有可能接下来
还是要
要
进
吃
一步
药。
的控制饮食，
对，但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外在的被动压力，让你去开始注意我们吃了什么东西。以前不注意，而且我们觉得吃碳水，我是很爱吃碳水的，我必要吃2碗饭。作为一个湖南人，你没有吃2碗。肉汁泡饭，那就真的是像没吃饭一样。所以 Joyce 有段时间不是生酮吗？Joyce 不吃碳水，但
哎，
是
我的
吃
妈呀，
肉。
冰冰，我想跟你说，你现在开始减少碳水。我现在从升低碳变成了吃碳水，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这样子更加能融入社会。
啊，那就是年龄阶段不太一样啊。
啊，没有，其实我当时也是因为，哎，我其实机缘巧合也是因为怀孕的事情。当时我问了我的 GP，我说我是不吃碳水的，他说你为了孩子还是要吃一点点碳水。但后来我其实有问我的 specialist，问我专家，专家说其实你。低碳也好，怎么样也好，它是没有关系。他说，你的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就是能会吸收到你的营养的。然后再加上我妈妈来这2个月，就是去年2个月，就我活生生的每天给我喂一点点碳水，喂一点点碳水，然后我就越吃越多。
你摄入的量你会控制吗？
我会，比如说我今天嗦了粉的话，我明天中午可能就吃一个低碳一点的。其实运动是非常消耗你的碳水的，比如说我昨天。上一节团课就是上一节 CrossFit，又去上了网球课，我感觉我身体的碳水消耗了挺多的，于是我今天允许自己吃多一些碳水。那我不会像之前那么样严格的控制碳水，毕竟我吃嗦粉的时候现在头都不晕了，以前只要吃一点碳水头就晕得不得了。
哎呀，说到这个饮食，我想到，因为我在 跟 Joyce 跟 Simon 住了一周嘛，我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天呐，老外吃的实在是太简单了，朋友们。我住了整整一整周，Simon 一共做过2顿饭，就是你想想哈，一周7天乘以三，应该有吃的21顿饭。你除去早饭，可能有些人不吃，你还有14顿饭，对不对？然后 Simon 去了1天办公室。剩下几天都在家里办公，他就只做了2顿饭。这2顿饭，第一顿还是给我做的，第二顿也是给我做的，因为一个头一个尾，正好是2天我要做。中间他一顿饭都没有做过，因为我没有一个就是跟一个老外这么在一个屋檐下7乘24小时在一起住这么久，我有一点点相信了传言，同时又亲眼看到了传言的正式感，就是他可以吃饭简单到英国人每天就是2片吐司可以夹一切，他可以夹花生酱，然后他可以夹肉，他可以夹菜，他可以夹 tuna，然后他甚至可以夹他特别爱吃的 Joyce 做的炒豆干，他都可以夹在里面。就是他饿了，我天呐，这个让 Simon 知道，千万不要告诉他，我没有吐槽，我在陈述一个事实，就真的很简单，他就是每天。早饭不怎么吃，中午跟晚饭，他甚至就是吐司夹这么一点东西，吃完了就结束了。然后如果8、9点他饿了，他再接着吃一片吐司，再刷一点花生酱。然后可能中间他有时候可能也会厌倦，他就再去买个寿司，
就是
嗯，然后对，再去买一点寿司。然后有一天那个什么，晚上我在煎牛排，然后这次说他出去买饭，回来之后饭头从超市又买了一个三明治回来。我就是觉得我来了新西兰以后，已经非常能够接受，就是每天吃一样的东西和不怎么做饭这件事情了。但是我看到 Simon 这么吃，我就感觉我还是个中国人。
他之前更简单，就只吃一些 pasta。后来我们不是1年的体检嘛，就讲到他可能有点血糖偏高吧，所以他就觉得三明治特别的 balance。三明治里面加蔬菜，有蔬菜加点肉是蛋白质，然后那个面包又是碳水，他觉得这样子比 pasta 要健康，
嗯，
要
还没
均
有那
衡
么
一
多
点。
油跟那种 sauce 在里边。对，反正我就是有一点惊讶的，对的，觉
哇，
得。
我跟你讲，就是我们 Airbnb 的几个客人。是刷新了我们，就跟你这个三本刷新了你对吃的三观一样，是刷新了我们的三观的。一个客人有2个日本客人和一个巴西客人，嗯，当然还有一个美国客人，这他就不讲了，他是不吃，对吧？他就一天一顿。第一个
简
美
直
国客
太
人，
像我了！
第一个美国人是不吃啊，一天就吃一顿，但是出去吃他又很讲究，他有一天去。早上大概喝了10几杯咖啡吧，去那个 Brito 嘛，把所有的咖啡店的咖啡全喝掉了，然后顶到晚上。这个不讲了。那2个日本客人呢，每天每顿每餐吃一模一样的东西，他吃3顿，早中晚。一个日本女孩子是吃就是那种超市 Pancake 买的那种一包一包的米饭，糙米，加热30秒叮一下，再配上一罐丁香鱼罐头或者金枪鱼罐头，或者是就那个小小的
木
那
乃
种
罐头，
罐头 tuna 罐头。每天每顿一模一样，然后呢，第二个日本客人是个小男生，他是从日本来做，就打工度假。他说他没钱，他每天吃一碗泡面，他买的日本的泡面，只有那种小 cup 的，他每天吃2顿，2包泡面，再加上一杯那个日本米醋汤。最后，因为我们请他吃了很多饭，他把那一罐米醋汤，他是即使就是泡冲泡的米醋汤，那个叫地震灾害储备物。一罐送给了我们，因为我每次做饭就3个菜嘛，就做很丰盛。然后这是第二个，她在我们家住了14天。第一个女孩子在我们家住了1个月，一个月都吃一样的。然后第三个，刚刚走掉的一个巴西男孩，他每天早上就是面包加上那个一片 cheese，他买了足足这么大一块，就是那种超大最大包装的一块，他切一块，然后再夹个煎鸡蛋。每天早上30天一模一样，
我的妈呀！
然后有2天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不一样？就是把那个煎鸡蛋变成了煮鸡蛋，因为他看我早上煮鸡蛋，他说他也要煮鸡蛋。然后煮了2天之后，他不愿意煮了，他说为什么？他说没有煎鸡蛋快，所以他又变成了煎鸡蛋。每天呢一模一样，然后晚饭、中饭和晚饭这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每次的主食都是米饭加上那个红，就是买一罐罐的那个豆子，再加上他炒一个菜，他炒这一个菜。一周做一次饭，然后吃7天，每天吃一模一样，然后这个都还比较正常，对吧？但是他可能每周炒的都一样。
我的妈呀！
哎，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对吃这么在意呀？我来这边以后，我觉得我以前就是你一天连着两顿让我吃一样的，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现在也是，我在 Joyce 家那一周，每天早晨吃的都是一样的三明治，就是面包夹蛋加面包夹菜加肉，然后晚餐就是买了5块牛排，每天晚上煎一顿啊。然后中午就是 Joyce 会赏赐我一些吃的，给我一些吃的，然后就是蹭他的，就是我也是每顿每天都做一样的，但是因为 Joyce 在，所以还调剂了一下这个生活质量，中间还出去吃了一顿，所以就还好。但是我就感觉好像我们中国人对吃真的是，哎，特别
要
上
求不
心
一
的
样，
一件事情，而且会投入很多时间。其他
对，
国家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民族的人像我们一样这么在意吃。
不是关键问题是他们邀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我看出来这边我的厨艺不怎么样，他们吃的倍儿香。那个巴西人，我们那天做了饭，我说你要不要一起吃，他不好意思，他就吃他的，加上我们的，我说你尝尝这，尝尝那，给他夹一点，到最后他就吃完了，那还剩一点，对，我才吃一碗饭，我平常吃2碗饭了，我要去盛饭，盛饭的空档他就问。问那个我们家那位说，哎，你还剩这么多，你们还吃吗？然后他说还吃啊，他是盛饭了。然后他说，哦，我有点不吃了，我可以把它全吃掉。后来我就跟他两个人分了，就是他们也渴望去改善这个口味的，
但
但
是
真
可
的
能
就是
他不
从。
愿意做，就像 Simon 一样。我妈妈在的时候，她特别爱吃我妈做的饭，就是蔬菜加米饭，她特别爱吃。但是让她自己这么做，她是绝对不愿意的，
是做的问题，不是吃的问题。
太费时间。她就跟我说，她一周能承受的做饭的次数就是2次。
这个巴西人，他每天，他之前在巴西的时候，他就是我邀请一个叫私人厨师 private chef，然后去他们家去给他把一周的食物都做好，冻起来。
我的妈呀，
这个在巴西是也不贵，就是很正常的
正
一
常。
个服务。我不是也有朋友是个巴西人，他巴西厨师嘛，他在巴西也做这样的事情。但
在
这边
国
没有
内，
这个市场，
在国内其实你就请个阿姨嘛，帮你做饭的话，
对，他是阿姨给你一下做一周，做好，分类分好就行了。
国
我
内的
现
话，其实因为可能阿姨比较多，所以一般都是一顿一顿
每
烧，
天
只
过来
是，
做一
对，
顿，
他不给你
对，
住家而已，
对，而且做不一样的呀，对，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是从小，因为我们妈妈们家庭从小都是大家要讲究搭配各种的。荤素啊，吃不一样的呀，营养健康呀，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这种文化跟环境下成长的，出来之后发现，哇，真的是大家对饮食的要求太不一样了。哦，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我住在 Joyce 家这一周，咱们以前就经常聊播客，就是大家分享彼此的生活和跟伴侣的关系啊。我这次住到他们家之后，我就发现他跟 Simon 真的不一起吃饭，就是这个体验是已经在播客里听了很多遍了，但是你亲眼见到的时候，还是有一种。你不能说奇怪，但是就是觉得他们真的是分开吃饭。就比如说，Sam 去超市，他会说：“我去买我的食物了，我没有食物了。”他去买他自己的食物。你知道，你作为一个 couple，一个 family 的话，通常我们一起生活，大家你可能会一起去 shopping，买大家一起下一周的食物。但是 Sam 每次去超市就是我去买我的食物了。然后 Joyce 有时候中午出去吃个中餐，吃个麻辣烫什么的，上午工作完，中间甩头就开车走了。然后 Sam 有时候下楼看见我就问我 Joyce 呢，我就在那想，就这种相处模式还是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很独立在饮食上啊。然后但是每周还有2天可以一起吃，还有一个 day night 啊，就是跟播客里面提到的完全一样，但是亲眼见到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对，百闻不如一见，亲眼见到跟听到的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每次我们去 Joyce 家，他做一大桌子菜，招到我们，其实蛮难得的哈。
是的。
挺难得，对，因为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爱做饭。你刚才讲你那个什么美国的那个 Airbnb 的房客一天吃一顿嘛？其实我就如果说今天晚上如果去健身，我也是一天吃一顿，这个点他们也可以证明。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去健了身之后我不想吃饭，然后我想说一天吃一顿饭真的太幸福，还不用刷牙，也省去了做饭的烦恼。
所以你白天不饿？
我早饭不吃，然后中午我会吃比较多。如果说当天我会去健身房的话，那晚饭我不会吃，但像今天晚上我没有去健身房，晚饭我就吃了。
一般都是吃了去健身，或者健身完奖励自己吃一顿。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去健身了，我就不吃了，
对
就
呀，所以你是反着的嘛？
我去健
你
身的
是
话，我
奇
现
葩。
在
都要带一瓶泡一些蛋白粉，或者带一瓶那种冲好的那种蛋白饮料，因为我有时候见着见着就饿了，或者是见完了以后就感觉9、10点钟，因为我可能5、6点吃饭嘛，到了9、10点钟我真的就已经很饿了，我觉得我不吃一点东西或不喝一点那种能量饮料的话，我感觉回来我可能都睡不着觉，就会饿到觉得，这个冰冰肯定
哇，
能理解我。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加运动。其实运动真的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嗯，好吧，那就这样了，下期再见。
好
好
嘞，
嘞，
拜
拜
拜。
拜。